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一段时间，主，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你自己的面前，做历史上发生过的事，这些人事物，很多的时候好像也像我们生命旅程的光景。无论我们读到哪一段圣经，都是我们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的。说让我们找到你，我们就得着真正的出路，我们认识了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得着了解决。巴不得开启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在世上不再凭眼见，主啊，好让我们凭着信心常常来依靠主，你就带领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以下的时间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求主你放快他们平安的脚步，我们来到这里的，给我们真是有一颗安静的心，真的让圣灵，你自己的灵可以在讲的、听的心中做一样感动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一起更多的、真正的来认识你。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来看到第十五节，第一节看到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五节，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从这个朱姐妹、朱妈这边，我们这边来读第一节，你们这边读第二节，我们轮流的把它来读两遍，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呢，这一遍的你们先读，我们后读啊。我们先来读第一节，来，预备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我们请这一半的再读第一节开始，我们再来读一遍啊。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这边我们想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他传约翰福音，我们现在这样第一章第二章看到第三章，我们再 review 回去来思想一下。第一个就是说耶稣就是从太初就原有的生命之道啊，那么这个世界都是借他造的，那他也是人里面的光，但是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世界上人却不认他，那么好，不认识他也不接受他，所以需要有人为他见证，所以呢施洗约翰就出来为他做见证啊。那么见证人是怎么样，那么这一段过了以后呢，就讲到耶稣出来传道。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个事件记载的就是他在迦南的婚宴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不是？然后我们再往我们再往下去看，第二件事情耶稣做了什么？他去洁净圣殿，有没有？然后用他自己的身体来预表将来所要建造的这个殿，建造这殿。那么这件事情什么呢？是耶稣出来传道，按照约翰福音，约翰的圣灵感动他的，这是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三件事情，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这边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千真万确，有这么一个人叫法利赛人，有名有姓，有没有？我们常常一听到法利赛人怎么样？假冒为善。不是每一个法利赛人都假冒为善，不是每一个法利赛人都假冒为善。但是呢，为什么会造成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呢？因为法利赛人他真的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做些什么事情，以后来达到讨神的喜欢啊，就说他真的是很敬虔，他想按照律法里面所讲的，他靠他自己的努力做到以后怎么样呢？来讨神的喜欢。因为圣经里讲嘛，凡是遵行神律法的，神就要赐福给他嘛，对不对？凡是遵行律法的，所以就能够得神的喜悦嘛，很清楚。所以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看见这一个，我们要好好的来遵行律法，遵行神所规定的律法这个重要性。好，所以他们就很努力来做，很努力来做。那么这一个教派最严谨的教派，圣经里面保罗也是在保罗的老师加马列门下，也是那么严谨的这样的一个教门的底下受教，要什么样呢？遵行律法啊，靠自己遵行律法。那为什么会法利赛人有这么一个好的刚刚开始的思想，到最后会变成假冒为善呢？因为到最后他发现他做不到，他又不想让人家知道他做不到，所以怎么呢？他就装假，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们在礼拜堂久了也是这样，我们信得住以后要这样要这样，对不对？但是真的自己做不到怎么呢？就到礼拜堂来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装一下，是不是啊？是这样。所以慢慢久而久之怎么呢？久而久之 好意也变成了虚假。法利赛人，我们不要一想到法利赛人就是不好，不是，他有这样一个背景。但是我想说，哎，今天法利赛人这样一个背景，会不会也是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新耶稣人的光景呢？啊，灵受很多，听很多人讲到这读圣经都哇很好，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做做，做不到了以后，我们到底要承认我们的软弱，还是要装假让人家觉得我们还不错？这是个很大的考验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那么大部分的人不希望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差，所以呢，那个装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说，当我想到法利赛人的时候，至少我里面有这样一个领受，真正是从圣经里面读，的确也是这样。这边的这个法利赛人，你们说他是假冒为善吗？看不出来哈，真的他是个不错的一个人，是不是啊？但是却说出了他心中的苦闷。他发现，我一直要遵守圣经里面的律法，我一直在做这个法利赛人，我在这个犹太人做一个比较敬虔的法利赛教门的人。但是呢，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耶稣能做的，他做不来。他看见耶稣在世界上活着做了几件事情，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他心里面有一个好像想要，不管别人怎么说耶稣，当他看到耶稣在世界上面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对人，虽然耶稣才刚刚出来没有多久，他好像看见了什么，看见了耶稣。就像前面讲的，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把他显明出来，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前面我们就读到了这一节的圣经，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很显然的到犹太人当中去了，怎么样，他就把那个神的荣耀，神的性情就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表现怎么样呢？让这一个法利赛的尼哥底母心里面非常的羡慕。但是呢，法利赛人，我再说，法利赛人不是只有一种，法利赛人好几种，看到同样的事他有好几种。尼哥底母看见耶稣这样把父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真理表现出来又怎么样，尼哥底母就想去寻求他，就想去找耶稣，想要跟他，想要去问耶稣一些事情，想要去亲近耶稣。但是还有一些法利赛人呢，看到耶稣这样表现，好像显出他的那种虚伪的什么样呢，但是也有一些法利赛人怎么样，想要害耶稣，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很严肃的讲，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凭着主的恩典，凭着主的救赎，凭着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怜悯，我们能够遵行一些，我们能够活出一些神的样子来的时候，你不要说每一个人都羡慕你的，不一定，有些人可能会反对你。就是说我们做很多事情不是为了人家来夸奖，也不是为了人家这个什么，而是为了神的心意是这样，所以我们愿意这样跟从，所以我们会不在乎别人夸奖我们，这也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的生命不给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这样的活呢？是不是 啊反过来讲，当我们这样做，有一些人怎么样，他来毁谤你的什么呀，你也不要难过，因为真的我们这样行不是冲自己的面子嘛，真是愿意跟随主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一边，这一个法利赛人，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他看见耶稣所做所行的，他里面有个羡慕，他发现说，假如不是神，你不是靠着神，假如你不是从神那边来的，你所就是很多事情是你不可能这样做的。最近我们成根的时候读到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假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真正在我们里面， 而我们又不成为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拦阻的话呢，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能行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有，我们也是能行的。就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能使用我们这一个身体可以来做他要做的事的，这个非常 make sense 的哈，有没有？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所以当尼哥底母看见耶稣所做的，他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从神来的，跟我这个法利赛人不太一样，跟我法利赛人不太一样，所以他就想去找耶稣。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信耶稣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真正信耶稣乃是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很自然能够行一些东西，也不是为了人家要来夸奖我们，也不怕别人来毁谤我们。然后呢，我们真的愿意跟随主的时候，就慢慢慢慢的在地上这样的生活，好像有了耶稣基督的样式，有一些人他就会来找我们，说哎，这个人不从耶稣那边得到什么，他不可能这样，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真的求主怜悯啊，就是说耶稣可以把父神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这些真正跟随主的人，真的我们也能够把基督能够彰显出来。这条路就是叫信靠跟随主的道路啊，这是我看到第一个。那么这一个法利赛人，他心里面的渴慕，他来到神的面前。一般人总是说哎呀，他是做官的啊，他为了面子啊，晚上来看，这对这个都是可能性了啊，是不是？其实我们讲的持平点，因为他是犹太人官，白天要上班，所以比较忙，只有晚上有空是，就我们也不要老是觉得说好像这个法利赛人就是爱面子啊或干什么，可能是很真实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有一颗心要来找耶稣，是不是这样？你不管他是为了面子也好，因为他是犹太人官嘛，做官的白天要处理很多的事嘛，对不对啊？他只有晚上有空，他去找耶稣嘛。不管他到底是为面子，还是因为他白天没有空，只有晚上可以去找耶稣。不管怎么样，说明一件事情，他里面真心要想去见耶稣的时候，时间是找得出来的，是吗？时间是找得出来的。所以真的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信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来找我们的主。今天耶稣在哪里？耶稣圣经里面有启示。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每一个信靠他人心里。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我们这一群有心追求认识主的人的中间，你相信吗？啊，是的。假如说我们信仰里面，我们信主这条道路上发现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还有的时候你信主越久，你在一个人称他是教会也好，我称他是会堂也好，有人称他是教堂也好，有人称他礼拜堂也好的这一群人聚集的地方，你慢慢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要假装没有事，因为久而久之会造成我们心灵里面跟神的那个隔阂的。所以呢，我们要来问耶稣。我再说，耶稣在哪里？耶稣在圣经的启示的里面。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我们这群信耶稣人的中间。所以哎，我们至少有三个出去的管道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是这样？一个来到主话语的面前，一个来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主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真的在主的面前。有的时候觉得哎呦，我们还幼小，是吧？那在弟兄姊妹中间大家一起来交通，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有这一方面，只要是疑问跟我们实际斗不起来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心要来到主的面前来问个清楚。好，那么这一个法利赛人，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好像没有马上把他的问题拿出来跟耶稣讲，有没有？他没有跟耶稣讲，他说哎呀，这个夫子啊，这个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其实他还有一点心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真的原谅我哈， 我用的比较直接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他还是想要让耶稣来做他的师父，教导他一些什么东西。他还没有一个心思要想到说，我也要像耶稣一样，我的生命要，我的信仰要那么的真实，我也要像我的主一样，我要的是主，那不，他只是要主来做他的什么，做他的老师啊，来指点他所不懂的，是吧，来解他人生的迷惑。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叫师父，什么叫老师啊，传道授业，什么解惑，是不是这样啊？是，就其实这个尼哥底母还是只想让这一位耶稣，他看到这是从神来的，好像他还在过去的一种的背景的里面，他只想耶稣来，这一位耶稣来做他的师父。我们信主一段时间，我们有没有发现，哎呀，某某人能够来做我们的传道，某某人能够来教导我们开一个什么课就好了，有没有？我们只希望别人来教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一个思想，哎呀，我们看见这个人，他跟神的关系，他对主，他是，哎呀，主啊，我也真是愿意盼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有没有？所以保罗他讲的话讲得很正，他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意思你们要像我，就像我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不是说我是我，你是你，哎呀，我觉得你还能够讲些什么，希望你来讲点什么东西给我听听。你看在这个地方，耶稣一来一发现，就是说哦，他原来只是把我认定在一个师父，是不是他想让我来做他师父，再教他一些什么。耶稣马上把一个重点顶出来，不是谁做你老师父的问题，也不在乎你的师父从你哪里来，在乎的是你有没有重生。耶稣基督直接开门见山的，这个尼哥底母没有开门见山的去，他没讲说，哎呀，耶稣啊，你看你能做的，没有神同在就不能做，那个意思就是我为什么做了个半天我做不来，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他羡慕的是耶稣能做的，因为神与他同在，他能做的。那反过来意思什么呢？他所凸显就是我怎么都没有神的同在，我怎么都做不到你所能做的。为什么讲到耶和华上帝是真实的，但是呢我却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位神。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的有没有这样的难处。我们也不是不读圣经，但圣经读了个半天好像也没有读到神在跟我们讲什么话。我们也不是不祷告，我们祷告了半天好像也不是那么有把握上帝有没有听，是吧？有没有？是吧？我们也不是没有去做礼拜，做完礼拜出来跟在做礼拜之间的差别也不大，是不是？到最后就会觉得说到底怎么回事，是这样。耶稣直接讲，只有一个这个所谓的 gateway 是什么呢？重生。宗教不是一条路，重生才是根本。所以耶稣直接跟他讲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见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能够体会，不能够明白神的国的事。所以今天大部分的人所能了解的是宗教层面的事，没有体会神的国，不明白神的国。你知道一个国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掌权。一个国，你说这个国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这个国的这个权柄。就今天假如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权柄的话，我们不能体会神的国是什么，不能体会。我们能体会的只是宗教层面的事，但不能体会神的国的事。重生是根本的意思，就是说既然这个神的国是神有神生命的百姓所组成的话，那没有重生的人他怎么可能去体会神的国是什么，是吗？假如我这样讲，就是一个人呢，他根本不是一个电脑人，那个意思他根本不懂电脑， 他进到这个电脑这个行业里面去，他干什么？他有给你讲那些东西，其实讲的都是你说他懂，其实他真的懂不懂啊？他不懂。同样的，一个人他没有重生，他没有办法去体会神的国的事，这是耶稣的意思。一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的意思，就不能够明白。You cannot see， 那个 see 看见，你没办法，我没办法去了解是什么，是这样。举例子来讲，我讲了再多，一个人没有真正在生命里面跟弟兄姊妹有连接，我们只是在教堂，我们不可能在神的教会里面。这是个很严肃问题吗？就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没有办法看见主的教会。他看见的教会是什么？是教堂。他看见的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他看见的教会只是个聚会，他没有办法看见教会是神的家一样。那么一般所看见的这个教堂啊，讲的是教会各方，为什么他真正生命重生以后，他里面会有一种渴慕？他渴慕什么样的？他会渴慕跟神其他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人，大家能够常常能够在一起，彼此能够扶持。哇，当有个人提醒他的时候，他里面存的是一种感谢。哎呀，真的我生命不完全，哎呀，默默弟兄姊妹看见我生命里面软弱，他居然肯来跟我讲。哎，不管人家用什么态度啊，不管人家用什么样的这个言辞啊，是温柔的，是比较直接的，是比较婉转的，还是比较坦诚的啊？只要讲到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感谢。哎呀，我们真是走在主的道路的上面，彼此可以这样的规劝，互相也可以这样的扶持。所谓的规劝是什么呢？规劝是真的好像我们还不完全没有看见的地方，别人跟我们讲了。什么叫扶持呢？我们做不到的地方怎么样呢？别人也扶持我们。哎呀，慢慢就觉得说，哎呀，我真的需要跟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在一起。这什么？这也是一种嘛。假如说一个人没有蒙恩，你怎么可能看得见这个基督的身体？哎，今天我们在礼拜堂那么久了，我妹妹看见过基督的身体了呢？有，感谢主。但是不是每一个到礼拜堂的人都看见基督身体、神的家的，不是的。他只看到在礼拜堂很漂亮，你们人很多，是不是啊？哦，是不是啊？各种各样的这个 program 是吧？他从来没看见哇，这边有个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是可以连接的，我们彼此之间是可以扶持相爱的啊，是这样。他可能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看到的只是一个外面的形式，是吧？跟这个尼哥底母一样，他看到的就是个犹太教，看到个圣殿，看到个献祭，怎么献祭，是不是啊？哎呀，等到他看见耶稣以后，他才发现好像有的什么东西他没有，他看不见的，所以他来找耶稣。耶稣直接讲，你要重生。尼哥底母明不明白什么是重生？不明白。我已经老了，怎么可能进到妈妈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就证明什么？当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个情况还没有重生，一个情况就是还是幼小。这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我们读过很多书，我们对很多的道理都可以了解，但是关于属灵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体会什么。有两个，一个是根本还没有重生，一个是什么样呢？一个是还幼小。那么没有重生跟幼小，没有得到生命跟幼小，那差别在哪里呢？幼小，它里面会有个渴慕想要；没有重生怎么样呢？没有重生，他只想研究，他可能里面不是一个很大的渴慕。要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在新约时代，我觉得这个尼哥底母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耶稣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重生，他发现，再一次的重新的说一次。尼哥底母说：“哎呀，我老了，怎么可以进到母腹里面再生一次呢？”耶稣再重新讲一次：“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他用这个例子， 他用这个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下面马上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把这两件圣经的摆在一起看，有人从水生的叫受洗，所以呢，一个是水受洗，一个是圣灵受洗。只有水受洗还不重生呢，要圣灵受洗。其实我在这边读比较直接的，耶稣跟他讲说，尼哥底母啊，你不明白什么重生吗？那我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生的，若不是从圣灵生的，他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就把那个从水生的，就是从肉身生的，从灵生的这件事，什么叫从灵生呢？就是后面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水生的，我每一个人都从水生的。为什么呢？真的没有羊水，羊水不破，人没有办法生。这是我很简单的，我读圣经很简单的这样一个角度，从水生的跟从灵生的，就一个人要一个人生两次他才死一次，一个人只有生一次他死两次。大家听过这个话啊？有没有听过没有？生两次只要死一次，生一次你就要死两次。什么意思呢？假如我们只有生一次，只有被妈妈从水生只有生一次的话，你要死两次，一个是身体死，一个是灵魂灭亡死。但假如说我们生两次的话，就是从肉身生的，就是从水生的，从灵生的，就是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假如我们重生，就是第二次生，被圣灵生，因为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永生的这个生的话呢，我们就生两次，只有肉身死一次。肉身一定要死，为什么呢？从土出的必要出于土，有没有？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人人都有一死，所以这一次的死是神所定命的。但是我们又有从水生，又有从灵生，那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进神的国。我们肉身死一次，这一次的死圣经里面叫睡，这一次的死圣经里面叫不是睡，而且是改变，是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了不朽坏的，因为必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神不朽坏的国，啊，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只有身体一次的死。在这里耶稣跟他讲了这句话，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不晓得，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上帝的智慧永远比我就神的愚昧比我们人的智慧还要聪明。我每一个人都是看着我们自己肉身的家庭，有没有？有没有啊？但是神很稀奇，这个肉身的家庭很自然的嘛，这个肉身的家庭你只要结婚生了孩子就有肉身的家庭嘛，你只要生到一个家里你就有肉身的家庭嘛，是不是啊？是吧？这是一个很普遍很自然的现象嘛。但你会发现，假如这个家真正那么宝贝的话，那个家真正怎么样的话，上帝何必要在地上还要建立一个神的家呢？我们心里面到底渴慕要让神的家在地上更加的美好呢，还是我们只要我们肉身的家在地上好就好啊？今天我发现在罗兰岗有今天早上我们在交通的祷告里面提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在罗兰岗，至少在罗兰岗聚会信主的有很多已经到了空巢期的弟兄姊妹，他发现他为这个家不晓得做什么了。假如我们想到说神的心意在地上还要有一个属灵的家，神的家是我们这群蒙恩得救的人所建造的，你会发现一个事实，你的家再好，因为工作，因为婚姻，因为各方面，这个家，你这个肉身的家有一天是分到各个地方去的。你真正有难处，你想找你的家人，你打个电话，他们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是不是这样？你看看神多聪明啊，神多智慧啊，他要在地上我们在一起聚会的蒙恩得救人，我们要组成一个神的家，呵呵，有没有啊？有没有弟兄姊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我们 属肉体的家的身上。要从水生也很重要，从灵生也很重要，这两样才会有一个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假如我们只有看重从水生的肉身的一切，我们会失去神的智慧，失去神的安排。所以在这个地方，重生的那一个，重生的那个时代，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去，那个生命可以带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去，这一个重生可以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身体的里面去。哇，这个太宝贝太重要了。不然我们在地上讲了个半天，那个意思没有。怎么讲的？我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宗教，每个宗教都需要一个烧香的地方，都需要一个祷告的地方，是吧？是吧？这个意义的话，那你在任何宗教都找得到。但是耶稣基督这边讲的是什么呢？不是在哪里烧香哦，不是在哪里祷告哦，不是在哪里聚会哦，是在哪里呢？是可以进神的国哦，是可以有一群人可以一起进入神的国。一起可以进入这个神的家，一起可以进入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不是这样？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跟主一个，我说主啊，到有一天，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家人可能不在身边，但他们在生命里面生活当中有任何需要，电话一拿起就知道要打给哪一个弟兄姊妹，因为知道我们是在神家里面是一家人，也不会不好意思开口，也不会觉得说怎么样。我觉得这条路是什么？这条路就是神的心意，借着重生让我们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太重要了，重不重要？但是这件事情太抽象了，到底怎么回事？重生到底怎么回事？耶稣知道尼哥底母，他又迷糊了啊！他就说：“其实你来讲嘛，你不要以为稀奇。刚才我这样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哇，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宗教就是宗教嘛，庙就是庙嘛，教堂就是教堂嘛。我们还是心里难过的时候，到教堂里面来祷祷告，对不对？是吧？特别在西方社会啊，里面哇，碰到什么事情了？其实我在泰国北部有一个叫内塞的地方，也这样。啊，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个人跑到礼拜堂来，跪在奉献箱的前面做了奉献以后，然后他在那边祷告，我在旁边好好在看。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那我就跟他，我说：“哎呀，这位朋友，我说今天你怎么会想到来到礼拜堂去，这么虔诚的又奉献又祷告？”他说：“现在碰到大的难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碰到难处的时候这么虔诚来对待神，你更蒙福的，对不对？我说你有事去找你爸，你没有事情找你爸的时候不是更好吗？是不是啊？对不对？这个我们有一些姐妹会不会这样，这个弟兄突然对你好起来，怎么样，你今天什么目的？那意思就好像平常没有什么目的的时候，就好像不晓得要对太太好，好像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了，是不是啊？好像就人难道人就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在想，求主怜悯我们，耶稣好像要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一个一直在宗教里面很虔诚的尼哥底母，要让他进入这个生命的世界。你不要以为稀奇，是真实的。人有软弱，我在讲，但是当我们真正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不完全，但是真是弟兄的时候怎么样，他会接纳你。他不一定说你是个好人，但是他可以说弟兄你就是个不好的人，因为你蒙恩得救我还是爱你。今天我们很多人啊，很刚好反过来，对不对？我做了不好，也希望你说我是好，是吧？那才是叫朋友。其实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耶稣的榜样是你再坏我还爱你，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生命里面的东西，一个叫人感情里面的东西。只要我们俩有关系，你做错也是对，可以吗？耶稣不是，你就是做错了我还是爱你， 你就是做错了，你还是我的弟兄。我有一天跟一个人在交通，他就说，你看人家冤枉我，对不对？没有人出来跟我讲话。我说这件事情你不要痛苦，你不要觉得很痛苦。我要问你的乃是，没有人帮你出来讲话，有没有人呢接待接纳你，好像是一个弟兄一样，有没有？我说你要看重这个，这是非常宝贝的东西，非常非常宝贝的东西。不是因为我好你才对我好，不是因为我们有关系所以我就是做错了也是对的，不是的。又有恩典又有真理是什么？什么叫又有恩典又有真理啊？有真理是输的，你这个事情错了，但你再怎么错你仍然是我的姐妹，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又有真理又有恩典嘛，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啊。尼哥底母这样的一个心到主的面前，主真的看见他落在这样一个法利赛教门，虽然是金钱的教门里面，但耶稣的心仍然爱他，希望他能够明白什么叫做重生。他在这边尼哥底母一定表现了一副很错愕的样子，什么重生？耶稣你不要以为稀奇，他下面讲一个东西，他说风，他用风来预表重生。你听见风的响声，风随着一直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唱到一首歌，主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圣灵怎么样进到我里面来重生我，但是我知道我已经重生。这句话好像没有讲到，为什么呢？因为有感觉嘛，是不是这样？风吹过你没感觉？有感觉吗？你里面感觉什么了？最主要是我感觉我是个罪人，我感觉神的爱，我感觉神的救赎是我这么不配得做。我里面一种感觉，从前对世界上的感觉非常的敏感，现在对神的事情开始敏感。里面有一种药说不出来的，里面有一种药主，好像对主的话永远不觉得厌烦。虽然有时候看到很多人不太顺眼，但主的话来的时候真的心里面很渴慕，就会有一种感觉。最主要是从前觉得对的，从前觉得理所当然的，现在觉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了。不是主啊，好像主不喜欢，里面有感觉到了，有没有？做不到这件事情呢、啊、自己感觉得到不对了，那有感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再小的风我们都有感觉。第二个，风再吹大一点怎么样？就产生很大的力量，有没有？风力发电啊，有没有啊？等到变成台风的话，暴风半径在250公里以上的话就是不得了了，是吧？前段时间台湾海棠台风有400公里，直接把整个台湾统统笼罩在里面。它那个范围大的时候不得了，就风怎么风？另外还有一个，不但有感觉重生，我们所得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很大的力量的。这一个属灵的生命慢慢长大以后，就像那个风慢慢大以后，是一种力量的。你从前你觉得你绝对做不到的事，但你现在发现，哎，现在怎么好像轻省了啊？我们在这里面脾气坏的人了，是吧？像你那个样子，脾气再坏也看得出来，只是坏到什么程度，还不是那么厉害。像我脾气坏，我从前的相片，你看，哎呦，这个人像土匪，像强盗，像杀人一样，啊，像想把人家吃掉那个样子，照的像都那样。真的，就说，但是你知道哈，你知道重生那边生的那个生命的力量像风一样，有的时候大起来是一股很大的力量的。所以圣经里面很有意思，一个是用火，一个是用风来形容生，这边是用风来形容重生。第一个我要说的是感觉，第二个是力量。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他有感觉；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他有力量，他有力量。 这个尼哥底母三个反应，耶稣讲到重生的三次的反应。第一次，我老了怎么可以进母腹再生出来呢？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什么？很诧异，没有讲话。耶稣你不要以为稀奇。第三次耶稣讲了以后的，怎么可能有这事呢？我再说，我们想要明白了解重生是什么，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真是没有办法明白。怎么样？哎，最近前的法利赛教门的人呢、啊，是一个做官呢、啊，不是一个泛泛之辈，是一点头脑的人呢、啊。耶稣跟他讲重生，他三次反应什么呀？都是叫什么？叫猛叉叉。所以我们不要想用我们的头脑去了解说重生是怎么回事。重生是一个事实，我在说。所以耶稣跟他讲说，哎呀，他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明白哈、啊，这个我觉得中文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比较难，就你真正就你懂跟你真正明白意思不一样啊。还有我们中文比较难哦，给我懂一个道理，我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的实质一不一样啊，真的不太一样的。当一个人在讲一件事情，你通通都听明白了，但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整个来龙去脉 story 是什么，会不会？有没有？你每句话都听懂了，每个字都听懂了，但他到底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因为还有一个前提背景他没有讲，所以怎么样呢？你可能他讲的每一句话你都听懂了，但是真正要表达的是个什么，我都可能不知道。所以知道、明白、懂，中文好像混在一起啊。尼哥底母他懂不懂圣经啊？懂不懂圣经啊？他懂，他明不明白啊？他不明白。为什么呢？旧约圣经的里面记载过，假如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懂旧约圣经的话，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曾经记载过一件事，以色列人抱怨埋怨印度神，十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稣这边讲说，你是以色列先知还不明白这事吗？这事是指什么事呢？这是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你们可以再回去再看看。我现在跟大家讲，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怎么不明白这事呢？这事是指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到后面来要引用的，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得永生就是重生。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怎么不知道这事呢？这事是什么？这事就是记载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来龙去脉的这件事情，你们回去可以看。我现在快快的把它讲一下，什么叫重生呢？就是人的败坏必须要受到神的刑罚当中的一个真正的拯救。重生的意思就是说，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这样一个神的刑罚，靠着行善，靠着遵守宗教的仪文，靠着做好人，靠着做好事，不能解决的，就像这个尼哥底母一样。那怎么样呢？唯一就是重生。那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OK， 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意思，就是上帝那时候用了一个很让人想不通的方法，当那些火蛇进到以色列人中间去的时候，咬他们的时候，就死了很多人。摩西就心里很痛苦，哎呀，这到底神的百姓是不是啊？他们死不死？他就在那边祷告，耶和华上帝啊，我们真的这些百姓也得罪你了，那怎么样呢？这些百姓也知道错了，那怎么样？他们要来寻求一个让这样的一个灾害能够过去。神就说：好好好，这样你去用铜做一条蛇。用铜做一条蛇，把它挂在杆上，把它竖起来，然后跟所有人讲说，只要被蛇咬的，你看这个铜蛇你就不死。圣经里面写，果然人忘了这个铜蛇就不死。他耶稣用这个例子说，你怎么不明白这个事情呢？是什么呢？不是靠自己，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不是靠自己，那么靠什么呢？靠相信。相信很不容易的，你被蛇咬了，别人跟你说，来你来看看这个铜蛇，你就会没有问题。第一个你一定要相信说，这个蛇咬我一定会死，蛇咬有什么关系，不会死。你去看那个铜蛇，去看那个铜蛇，看那个杆子上的蛇干什么，是不是这样啊？看这个蛇干什么？蛇，我被蛇咬过多了，没有问题。这个，我还有祖传秘方呢，是不是啊？我知道放血呢，我知道这个打血清，我知道干什么？不会死的，他一定用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被蛇咬的问题。他要用相信这样一件事情来望铜蛇吗？不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啊，当他还不相信说，哎呀，我今天世界上说说谎也会要下地狱，神也要刑罚我，神不会这么凶吧，是吧？信耶稣不信是没有关系的，反正人都是会说点谎嘛，是吧？人都会做错点事嘛，没有什么，什么死了以后还有什么？不会，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哪有什么死？就有很多他根本不相信，他没有想到说罪恶的可怕这么厉害，是不是啊？啊，我需要信耶稣干什么？不需要。所以有很多人信耶稣很难的，他一面觉得他有多坏，他一面觉得说我犯点小罪会那么严重，被一条小蛇咬到了又什么呢？听说那个火蛇不是很大的蛇，那个火蛇不是很大的蛇，被一条小蛇咬到有什么呢？弟兄姊妹，望铜蛇是要我们真正看见了那个可怕，哇，人开始一个一个死了，自己也搞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自己可以靠自己来医这个这来避免自己不死了，到最后不得已，这些以色列百姓才来看这个铜蛇。那耶稣就把他自己说，其实摩西你们做了这件事情，我跟摩西讲的这个方法，就是今天父神也要我被举起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所有望他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得着永生。尼哥底母，你的问题只有一个出路，什么出路呢？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望这个铜蛇，你怎么样来仰望我，相信我。哇，尼哥底母本来只是要耶稣做他的师父的，只知道耶稣基督是师父的，没有想到耶稣跟他讲的，不，你要的是相信我，你就能够重生。相信耶稣能够重生这件事情，我相信第十六节下一次我们第十六节以后里面讲什么叫做叫一切信他的，这一切包括什么人？叫一切信他的，意思就是说，叫下面小字哦，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我们到底相信什么？我在说，我们到底相信一套得救的道理呢，还是相信耶稣？ 我说有人没有见过，有人没有见过铭文，我可以把铭文是什么，甚至附了相片，比这个圣经更高明一点，照了相片，然后呢写了这个，他是这样的这样去给人家别人看的。哦，你信不信有这个人啊？相信，相信什么人信？但是这样的相信啊，他跟铭文还是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这样？我怕就怕今天很多人说信耶稣，他只是信耶稣的这些道理，人家跟他讲耶稣是什么什么，他到底有没有得着耶稣，他有没有在主的里面，不一样的。信到一个地步，信到一个什么地步，信到一个地步就是接待他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他的里面。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一个事情啊，讲的可能比较粗俗一点。当一个人呢、啊、一直跟你讲钱很有用，钱很有用，你要相信我讲的话，结果他自己是个穷光蛋，这种情况很可怜的，他只知道钱的好处，他是一个没有钱的人。今天拿我来讲，在泰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很有钱，但是外面人家看不出他有钱，因为在这个环境啊，因为一有钱怕人家啊有很多问题的。你看这两种对比，我觉得信耶稣里面有一些人什么样的，他可以跟你讲到很多信耶稣的好处，但他不一定有耶稣。但是也有一些人，你不要看他什么也不太会讲啊，但是他里面真正有耶稣，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什么人才会真正重生呢，进神的国呢？是那些真正有耶稣的人，不是懂耶稣的人。信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这个已经讲过嘛，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接待他，那些信他名的人一定是接待他的人。信就是真正的接待他，把他天使跟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常常把耶稣分割，我们只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常常不愿意让耶稣做我们的主。我用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我们常常喜欢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喜欢的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不要那个复活的耶稣，我们不要那个复活的主。因为钉死的耶稣啊很好的，我犯错了就到他面前说啊，你钉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已经钉死了，赦免我的罪，感谢你，然后赦罪我啊，祷告完了以后心里也平安，走了以后怎么样了，哦耶稣你不要活啊，你永远在十字架上，等到我犯罪了我再来到你面前，因为你复活了天天跟着我，这个搞什么、啊、我们要不要那一位复活的主天天就是跟着我，我讲的话他也都听见，我说的事他也通通看见，不管人知不知道他都知道，这样的主我们要不要？你会发现当我们真正这样要主的时候，这样的接待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个重生生命在我们里面是那么的真实，产生极大的力量，而且这个生命像耶稣讲的，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有很多人只是得了生命，他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罪死，他已经得着了生命，这个生命怎么样，我说了还小，所以不产生力量，只是微风，只是有感觉，你知道吗？只是有感觉，哎呀错了啊，主啊真是亏欠主啊，但是怎么样，他没有慢慢的大，他这个生命没有慢慢的丰盛，结果怎么样呢？一直是在有感觉，还没有产生力量。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边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重生就是真正的接待他、信他名的人。神把我们这边前面讲到的，耶稣讲的说怎么 就是前面老约翰所讲到的，这个是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把他带进神的家，有没有？这边讲到说，你只要重生就可以进到神的国，所以神的国、神的家啊，在这个地方你慢慢发现，哎，他很有意思的，都是一个关键，要接待他，并且相信他。真的，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个圣经里面旧约有一些预表，在新约时代就在耶稣身上都是实际。旧约时代有献祭羊羔，耶稣就是那神的羔羊来为我们献祭的。旧约时代有举起那个铜蛇，有没有？当然你去讲铜蛇很多了，它有蛇的样子，但是它没有蛇的毒，有没有？没有罪，是不是？他讲到耶稣有我们人的形状，但是他没有罪，所以他像那根铜蛇一样。我重点不在讲这个，而在讲说耶稣真的被举起了，叫一切信他的，信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信是要接待他，真正的要他接待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这个重生生命来了，不但生命有感觉，而且这个生命会越来越丰盛，这个生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怎么样？像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会产生力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真的求主施恩。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祷告以后我们有点回应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你的话不但是像尼哥底母所说的，主啊，你的话也是在我们的面前再一次让我们来思想的。所以若是我们不能够明白体会重生的事，就好像我们跟尼哥底母一样，也只是在一个严谨的教门的里面，在严谨的犹太教的教门的里面，但是呢，心里面总是不能够满足，总是靠着自己有很多做不来，总是觉得好像跟你之间还有什么隔阂。巴不得主啊，当你讲到重生的时候，就让我们进到你的国，进到你自己的家，进到你自己的里面。哦，主啊，主啊，真的好，让我们可以完全脱离自己的这些的自己一切想要靠着自己来行善的这种的软弱，而能够进到在生命的里面，能够奔走这条天路，满有平安和喜乐。谢谢赞美主，愿你自己的话真的再一次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有经历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若还没有经历的，我们也渴慕主啊，被你圣灵生我们，让我们愿意真真心心的相信你，接受你成为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你来掌权。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老师，这个水，这个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这个水和圣灵跟火跟圣灵有什么？
所以啊，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的火，所以我再说啊，就是说我不是解释圣经，我只是这样体会，就是说我在读前后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施洗约翰觉得他很无奈，有些人到他面前来受洗是真心悔改来受洗呢，还是只是为了逃避将来的愤怒，还要表面上来做一做啊？是的，他说，所以他就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然后他就说呢，但是呢，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跟他提鞋子也不会。我今天用水给你们受洗，但是有一天那个人来是要用水跟圣灵跟你们，火跟圣灵给你们受洗，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在我的体会，我再说，在我的体会，施洗约翰只能用一种东西给你施洗，用水给你施洗，你悔改你不悔改他也没有办法。但是耶稣的话呢，你到耶稣面前要耶稣来给你受洗的时候，你真心悔改，他就用圣灵来敬你，假如你不真心悔改呢，就是用地狱的火来敬你，就是这个意思。在我的体会直接就是这样，就在我的体会直接就真心信耶稣的 神用圣灵来浸我们，让我们浸在圣灵的里面，重生。假如我们不是真心信他怎么样呢？耶稣就用火来浸我们，就来刑罚，就是这样。所以真心信主，假心信主。今天你讲，哎，今天受洗的都是真心信主的吗？你敢讲吗？今天所以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教派说，哎呀，你在我们教堂受洗，你就是我们的 member， 对，是一个教堂的 member， 不一定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的，是神家里面一份子，就跟我们有没有重生有关，跟我们也在哪里受洗有关，是吗？当然了，有一些比较慎重的，大部分真正重生的，真正信而受洗的，那他真正信了也重生了，所以给他受洗。但是也有很多是比较政治性的，有没有？有没有？那不是政治性的，就是比较有目的性的。哎呀，因为我今天跟他结婚，今天我不受洗的话，不能在这边跟他结婚，因为他父母这样要求，而且他没有受洗的话，人家教堂借我们用，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不行啊。这个我们真的会碰到的。那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里面就有一种苦恼，就跟司机员的苦恼一样。他真心信主，假心信主，我也不知道。我常常对受洗就这些。你今天我真的不知道你真心还是假心，但是我告诉你，你今天受了这个洗，这是水礼。但是耶稣要用的很真实的，用火跟圣灵来浸你。你真心悔改信耶稣，神就用圣灵来浸你，让我们重生。那假如不是的话，有一天还是地狱的火，你还在地狱火里面浸。这是我的领受，当然可能别人不这样讲啊，我不晓得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根据前后文。那我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水跟圣灵生的是什么呢？我讲的是前后文。你不懂吗？他只懂肉身嘛，所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嘛，从肉身生就从水生嘛，从圣灵生的就是从灵生嘛，那变成这样。所以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很真实的这样一个体会，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读这里，我以为是从水和圣灵生就是受洗，然后圣灵。然后今天老师讲以后的，人要先从水，水生就从肉身生，成为人，然后再
成为人，
然后再从圣灵生。
对。对
那可是在受浸受洗以后他得重生，
受洗得重生没有关系，没有绝对关系，是个见证。假如他的见证不是真心信的话呢，也没有见证。
所以他可能在当时没有真的是重生，也许以后他认识的真的，然后再重生。
对，他真正接待相信耶稣了，他就胜了。
像我是从先受洗后重生，因为我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长大哈。我说我就读到这个重生的这个啊，我就想到说，那个时候听这个讲道啊，也听他们就是用比喻，就是什么以前是像这个蝌蚪的生命，然后这个以后呢就这个变得这个青蛙的生命，他就做比喻哈，就是。这个讲到的那个内容我知道到现在还不忘记，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我14岁还是15岁的时候，在这个青年团这个团契里头聚会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好像哥哥们讲这个尼哥底母的事情，讲到重生，我是就说了嘛，一种是知识，就说重生啊这怎么样，但是你自己没有那个经历，就是这样听过就过去了，等到自己真正的那个生命被主改变，被主得着，哦，原来重生是这个样子哦。那就想到就说，哎呀，你想想说以前也很有意思，听这个重生就是觉得说，哦，我懂了这个重生的道理，只是懂那个道理，但是没有自己的经历。我觉得经历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懂了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自己没有那个经历的时候，就很难。像我们有时候听讲道，假如我们走过那个过程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在讲道的人讲的东西就纳闷，哎呀是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或怎么样，但有的人讲的哎没有那个经历，就哎呀好像就觉得隔得很远。那一种是就是说你真的那个碰到，我就说哎什么时候，人家问说你什么时候重生，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这个生命里面哦得着主那种，就觉得说哎呀原来不是说 做礼拜那种的那种跟主，而是在我平常的生活里面，在我的祷告生活，好像跟主就好像那个通了一样了。人家说什么电房子啊，什么电线什么都装好了，就是这个电还没有接着的时候啊，你就是这个不来电，电来了以后那就有这个怎么样了。那跟耶稣那个关系也是这样子，你怎么样讲哦，哎呀就说是啊，这跟自己还是没有关系。等到你真的是碰着耶稣了，真的得着耶稣的时候，哇，那就觉得是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就像刚刚就讲的那首诗歌，我真不知神的救恩为什么临到我身上，不晓得什么时候何时到临到我们身，但是真的是来到的时候就觉得那么的好。所以我就说从小一直都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一直到我15到16岁之间，我才真正得着耶稣，就是才跟耶稣碰上了那样子，接了怎么样子直接我也不晓得，但是里面真的就是一个心，我说主啊我也要就是抓着，就是说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就是这一节经文这样子成为我里面一个跟主一样，说主啊我要经历你。为什么别人能够讲他经历你这么样跟你好像那么的真实，我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头，为什么我得不着，就是里面有一个渴慕要，那我觉得神就真的很信实，要就得着，是这样。
老师刚讲到那个童蛇，听说现在有医生也是会拿他，那我现在问你，就是说天主教的那个主教他拿那个是不是也是，他不是有拿一个那个是不是也是
权杖，那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医疗体系的一个 mark 是一条蛇，一个十字架，我相信跟圣经的典故有关，可能从前不是这样，但是后来呢真的就有很多信主的人啊，也从事医疗，慢慢就用这个东西做他一个 mark，
说不定以后人家反基督教，人家说的 mark 也要换掉。
对对，就变成这样，就变成这样。所以这不晓得，就只是说那个时候受的信耶稣人多的影响，所以用这个东西来做 mark。这是我自己就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来看。
天主教的那个就不是，
天主教那个是权杖，不是这样。他那个权杖不知道是不是从摩西的那个杖出来的？亚伦的杖是。
那个我有个问题，如果是个信主是一个过程，那受洗不是一个过程，那不一定重生。那刚刚谈到重生的话，是不是有很多次的重生？它跟受圣灵的洗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你说重生的话，那一定是有很大的感动，然后你非常的渴望。可是事过境迁，事情过了以后，大概你的灵命就慢慢。就熄灭了，那段时间的话，好像就不重生了，不渴望了，不追求了。那成长过程里面就是这样的不断。那你说没有重生过吗？有。那个重生，你是受圣灵的洗，受圣灵的感动，你是真的经历神，因为你曾经有过。然后过了以后，这事情就很大的灾难过去以后或什么的那个，然后又随波逐流回到原始那个，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比较困难，除非你是人生不断的追求，非常渴望，不断的那个，就是经过就是非常渴慕，或者是你这是从事很深刻的侍奉工作，不断的灵命的改变，不断的成长，要不然一般的基督徒我在看，好像你如果不从事很深刻的侍奉工作，或者是像宣教之后一样，还有到处去。做这个服饰搭配最大的话，恐怕很难很难在这里面，就是说到最后你可能很容易流落成法利赛或文士，当然法利赛有不同的那个，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都是大部分是留在这一方面的。
所以真正的重生不会消失，这是我所相信的，因为教育去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绝对不灭亡，这是我相信的。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问题了，重生以后会不会没有重生呢？你既然重生了，怎么会不重生呢？是不是变成这样？那有人说，你现在会重生还会死，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啊、哦，是变。但是在我觉得，既然神的生命是到永远的，要得着永生，有没有？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我相信这个生命不会死。但这个生命很稀奇的，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不长大，一直停留在这个光景。那么在我的生命的经历里面的话呢，我觉得说不一定是做其实我觉得做传道做宣教师，也其实你们没有碰到，像我们碰到太多传道太多宣教师，是吧？比一般的这个不信主人还差都有，就是说不在乎他做什么，因为一个人做什么他有很多的目的嘛。这也是个行业，有时候讲的难听点，基督教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 business， 一个这个 system 才变成这样，也造就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有的时候跟服侍神不一定画等号的，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要讲到的就是说，一个是得生命，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接下来问题是有没有得的更丰盛，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说假如有得的共丰盛，就我们继续要主，那么好，保罗他也看到很多的信，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靠信心入门，以后靠自己的行为来成全，不可以吗？是吧？靠自己行为来成全就变成了嘛，就从一条生命的路，靠主的路，就变成一条靠自己的路了嘛，它变成这样了嘛。所以我们要刚刚信主的特别特别了解，就不是去跟着别人做什么宗教的活动，而是心里面那个 focus 也是在主的身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但是我们人很难，因为我们人进了一群，我们从在社会上哈，在社会里面有一个社会的同侪压力，对不对？大家讲就是要有表现啊，要有成功啊，这个开什么车啊，住什么房啊，搞什么，这是一个同。你知道你信了耶稣以后，进了基督教，你也同样这样同侪的压力的。你信这群人当中，大家都是讲这样，你也非要讲这样，是不是啊？等到你不讲这样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跑到另外一群不这样讲的人当中去，你才能够生存。但我们有没有可能跟着主？我不管在哪一群人当中。真的主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就要跟人家分享。今天你不体会，今天你觉得不是好，说不定有一天慢慢到了一个地步，你会觉得这是真的是的嘛，是吧？在我心里面没有灵恩派不灵恩派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保守的不好。我真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我们也是一个主生命的神会带领我们的，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会不会有难处的？也会有难处。比如说我这是尝试尝试，我真的想要干什么，就是说哎呀大家不这样，我也不好意思这样，会不会会有的。那这种情况越多，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无价值，所以很小心。所以跟随主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在这个地方。耶稣当年到世界上来，他也是这样过日子，他也是这样过日子。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犹太教人会反对他，但也有人暗暗来找他，是吧？都有。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跟着主？很感谢主，就在四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在世界上怎么样生活，这就成为我们的那个。我有一个小秘密跟你们讲。什么小秘密呢？就是说今天所在做的这一切，不是我听人家讲我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我把它摆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里面记载